冯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冯先生，我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对的。
我看你在唱诗歌的时候特别的喜乐，我想我跟听众朋友都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也同样喜乐呢？
我想那个时候还不是，刚来美国的时候自己感觉就像一个风筝一样，而是总有一根线却在中国，自己心里想念国内的父母亲、妻子、朋友。上大学的时候从家乡来到上海，一直读到硕士，然后又飘啊飘啊飘到美国来了，但在美国却根本不是我的家，更不在这里，在这地方是一个寄居的。
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圣经的观点来说，神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寄居的。
对啊，那时候我也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处境特别彷徨。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三国，无论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捧着那本《三国演义》看里面的故事。三国里面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句话就看到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像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的事业一样，我那时候感觉自己成久必败，败久必成。很多事情我们能够得到，却不能永远保持住。
江山易打，不易守。
对的。对，自己所拿到的不一定永远从那里能得到满足。
对，有一句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你年轻的时候就这么爱看三国，你是不是觉得这本书对于你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呢？
对呀、啊，当我看这三国演义的时候，就像看一台戏一样，我是个局外人，我在看里面那些人怎样子处理各样的事情，相互勾心斗角。
嗯哼，
当我在生活的时候，我就从外面看，哦，原来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我活在世界，我也要像从三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观点来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件事情上面，而是我们随着时间漂泊，随遇而安，就像我来到美国一样。
那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基础上，那时候你觉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因为从三国里面来说，人不知道将来终极是怎么样，但我又是学工程的，
学科学。
对啊，我自从想到去寻找人生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哼，
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制。
复制，
为了复制。一方面人就是要把自己进行肉体的复制，把自己基因传给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能够像自己一样，能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延续。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能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哲学系统进行复制。这就为什么有很多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他们就写了很多书，发表了许多论文，希望能把自己的思想传到下一代，不断遗传下去，
像一个复制机一样，
像一个复制机一样，不断把自己复制下去，这样就实现自己价值。那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
你那时候觉得人像风筝一样，这种感觉对你信主有什么影响呢？
以前看三国的时候觉得是看一台戏，这时候突然间发觉自己原来就是这戏里面真正的主角，
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对的，因为以前只是在外面是个旁观者，到现在发现是一个当局者了。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夏天，六点还不到，太阳光就照在我眼睛上了，我那时候睁开眼睛一看，就觉得咦，这世界跟刚才做梦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总是在怀疑自己来到美国是不是对的，
走这一步是不是正确。
对的，而且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想家人，特别想自己新婚的妻子，总是把一本相册裸在枕头旁边，有时候还把我们自己的结婚照放在枕头底下，总觉得能够离亲人更近一点，让自己心里能得到安慰。那时候刚买了一个小饭煲，吃了一个礼拜那个饭都还吃不完，一个人吃饭根本就吃不下去，
吃着也不香。
对呀、啊，把很多时间都放在学习，放在实验上面，很多心思就根本就顾及不到以前在国内所能想到的那些事情。在白天的时候不停不停的工作学习，晚上就不停不停的思念，就完全处于这种境界。但是实在感谢主，我刚刚来美国登记入学的时候就有基督徒来帮助我们，他们都是很好的、
哦、
对我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帮助。
那时候感到很亲切。
我有很多中国朋友，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个聚会，就是英文的查经班、
哦、
那时候因为心里常觉得孤单，我是想收买张飞机票 登上飞机就回国就得了，
因为也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到底对不对，
对，
有点后悔，有点彷徨，
对的。但是有时候又想，当我真的踏上了飞机，当我下了飞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有没有脸面对江东父老。
嗯，很丢人的。
对啊，特别丢人。
亲人对你的盼望，一看怎么还没有拿到学位就跑回来了，像一个逃兵一样。
对，那时候才真正知道自己活着到底实在是为了什么，所学的学位吗？还是仅仅为了周围人对你的看法？
那你是怎么克服这一切的呢？开学就好了，一忙起来很多烦恼都忘掉了。
其实一忙起来也不行，白天学习搞科研做实验，而且还要跟导师去汇报你的工作进展。一到晚上空闲下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夜深人静，你的思念就开始在你心里面开始
浮上心头，
开始浮上心头了。
那你到了这个美国弟兄的查经班，他们是怎么样聚会的呢？
他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就拿个吉他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唱诗歌。我说句老实话，你刚才看见我唱诗歌的时候特别特别愉快，但我来美国以前我完全是五音不全的一个人。我唱诗歌，同一首诗歌我能唱出28个不同的调子来。
哦，那你是在走调这方面很厉害，很有本事。
对，但是尽管我走调唱这五音诗歌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安慰，我心里面有种无法形容的喜乐，
也有一种无法形容那种宁静。
对，有种宁静。而且我每次当查经班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从校园就沿着有路灯的小道走回自己的家里的时候，自己就不停地哼那个调子，也不停地想刚才主通过那圣经对我心里说的话。
那从那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到神的话语，那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你的呢？
我参加美国人的英文查经班有一个学期，快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夫人要来美国了。那时候正好是感恩节的时候，美国人那时对感恩节就像中国人春节一样，是个特别特别大的节日，所以很多美国人回到原来自己家跟亲人团聚去了，所以那英文查经班呢就停了一段时间，
暂停了一下。
对，另外方面我夫人英语基础也不太好，
嗯哼，
所以说我就开始去找有没有中文的查经班，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去参加中文的查经班。
那你喜欢这个查经班吗？
也很喜欢，在一开始也有很好听的诗歌音乐让我们来唱，唱完歌以后我们就分成几个小组分享神的话语，而且那些弟兄姐妹特别有爱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汽车，他们总是在周末带着我跟我夫人一起出去买菜，在车上就一起讨论有关神的事情和我们自己在学习在生活中遇到的难处，他们总是很热心的在生活上在学习上还有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上面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洪先生，那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是在1999年4月4号，那时候是复活节，我跟我妻子一起受洗的。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挣扎呢？
我想那时候在思想上有很大的挣扎，在尤其在受洗以前那一段时间，刚刚接触到圣经的时候，神就通过圣经对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因为我们实在离开神的话，离开神创造我们这个目的，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爱飘到哪就飘到哪，爱走到哪就走到哪，就像风筝一样，我们所干的所做的所想的完全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
任意而行。
对的，在神眼里面那是看为罪。那时候通过查经我就实在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那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就开始问我们，你参加查经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很喜欢读圣经，
嗯哼，
那你什么时候受洗呢？那时候我就
是他们很关心的问题。
对，那时候我就开始挣扎了，我想我为什么要受洗呢？我受洗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嗯哼，
但我夫人不一样，
嗯，
我夫人觉得她一定要受洗，
嗯哼，
他觉得受洗并不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染衣服一样，把衣服放在染缸里面染一下，哦，换了一种颜色就可以了。受洗在他眼里面是在看为一种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仅向世人表明了他的信仰，透过受洗，神的生命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就扎了根，从此引导我们的生命。
那你夫人看受洗为很重要，那你觉得怎样呢？
其实在我的心里深处，我也是在知道受洗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心里面又有一种不愿意，不愿意在受洗以后我自己就受到很大的约束，我怕当我受洗以后我有很多事情不能做， 有时候肉体是在还是愿意享受那个最终之乐，推迟让那神的生命进入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那时我就对我的夫人说，你先去休息吧，我等下一波，我想看看你一年以后你变成什么样子，你要变得好，那我就跟你一样，我就去受洗。实在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想着按照我们自己心理意识去做，任意而行。直到快要受洗的前几个礼拜，我跟夫人每天晚上在睡觉前都坐在床边上查经并且祷告。每次我夫人都问我，哎，你决定怎么样，我每次都回答说，等等吧，你别这样催我。但我夫人特别爱我，我想主也特别爱我。在4月4号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夫人那时候晚上没有睡觉，特别为我祷告。我这人睡眠是很好的，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睡过去了。但我那时候夫人没有睡觉，对神就这样祷告说，神啊，你救我就不能不救他，我希望你能把他叫起来，别让他这样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但实在感谢主，神垂听他的祷告。在我睡过去大概20分钟的时候，突然间就开始睡不着觉了。
真的？
而且我翻来覆去，到最后我就把枕头一扔，对我夫人说，怎么回事啊，我怎么睡不着觉。
哇，那你夫人当时会很高兴。
他那时候又对神做了祷告，说，神啊，你就别折磨他，就让他睡过去吧。没过了5分钟，我就又昏昏沉又开始睡过去了。这件事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说实在怕我那天晚上就告诉我，怕我急要揍他。但我实在感谢主，神是爱我们的，神也实在垂听我们祷告，他把我叫醒，不让我在始终沉眠下去。有时候我们实在知道，当我们觉得圣经，当我们觉得神的话语是好的时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实在要接受我们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是，实在是只是觉得神的带领很好，或是参加这种聚会很好，但是没有真正的把神和自己的生命结合在一起，那在神眼里就看为不好了。
对的。
谢谢你。
谢谢你，谢谢大家。